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有福的人，谢谢你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更能够看清今天这个世界的面目，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第二章，一共十二节。那在第一章呢，开篇就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恶人，一种是义人。那一种是属神的人，愿意寻求神的人；一种是抵挡神的人。那么将来这两种人也是两种结局。所以神提醒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不随从这个世俗，不同流合污。特别这个世上这些潮流不断的变化造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明辨的灵。那这明辨的灵，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亲近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断的读神的话语，神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二节提到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神的话要不断的去思想，不是知道就行了。那第二章，神告诉我们，那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混乱，他们就是这么混乱，最后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世人本来他们可能还心里面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件事。那么这第二章就会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一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外邦，那在当时就是指的以色列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万民也是以色列民以外的其他百姓。那今天来说呢，就是教会以外的人，就是这些外民外邦。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真是争闹啊，这些人呢都在谋算，这些都在今天想着明天想着计划的一些事。争闹就是混乱，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就是特别乱，你打我，我打你，好像是他们是彼此的敌对的，其实他们走的是一条路，其实他们在本质上做的同一件事。谋算虚妄的事，这个虚妄的事指的是根本就没有意义也不能成功的事。那今天好多人在想着发大财，挣大钱，想这个想那个，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将来他生命结束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而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神的最后的那个严厉的审判。那今天这个世界就在做这样一件事。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他们干什么呢？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就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虽然他们在争闹在干什么，但是他们其实在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来抵挡神，来阻挡人就近神。那今天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中国现在和这个西方世界很对立，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做在同样一件事，那就是敌对神，在逼迫神，逼迫神的教会，来阻挡人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们说呢，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指的是神和他的受膏者。神在创世纪里面也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神说我们，这个是个复数，好像很多，那么其实神只有一位，这很奇妙。那这个我们应该是指的三位一体。所以这儿说我们这些 世界上人君王和臣宰，君王和臣宰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全地的这些万民百姓。这些人他们说是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他们以为就是这个世上人不信神的人以为神的律法神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捆绑是绳索。他们以为离弃的神就可以得到自由，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遇到一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会跟我说实话啊，说信了神以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享受所谓的这个最终之乐，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捆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信了神反而是在真理里面有自由，他们不信神现在就活在这个捆绑当中，被罪辖制，被撒旦捆绑，牢牢地被撒旦抓在手里面，最后和撒旦一同埋葬。这就是今天这个人的这个心态。所以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神呀看得很清楚，把这个世界的本质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好多人看不清楚，就是啊，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与国家打来打去，好像他们彼此是仇敌，其实他们是一路人，他们是同路人，做这一件事那就是与神征战。那第四节到第六节，你看神怎么说呢？说那坐在天上的发笑，主必赐笑他们。坐在天上，那就是神啊，主耶稣在赐笑他们，神也在发笑。为什么发笑呢？看见他们真的是不自量力，看见他们那么愚蠢，就在做无谓的反抗。今天地上人在抵挡，其实他们根本不可能得胜，魔鬼撒旦在阻挡也不可能得胜。神在天上发笑呢，这个发笑啊，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唯有这一处提到了神在笑，笑他们真是愚蠢到 愚蠢之极，做着一件不自量力的事。被造的怎么可能跟造物主对抗呢？那最后必败无疑嘛。但是他们居然做的这样解释。第五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审判的日子。当审判的日子到了以后，那神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神发怒的时候，这个责备，这儿用责备惊吓，其实就是审判。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刑罚临到。所以到那个时候，到神审判的时候，这些在抵挡神的人，抵挡到底的人，那绝对不可能逃避神的审判，逃避神的严厉的审判。那么这句话其实也暗示，就到那个时候神才在这个怒气当中来审判他们，也就是说在那个审判日之前，在审判临到之前这一段漫长的时间，神对他们怎么是任凭。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任凭的时代，也是神在拯救的时代，神在任凭当中来拯救属他的百姓。那今天也有神有这个，也有些审判，有些惩罚，但是不是像将来末世做最后的终结了结。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神在任凭，不信是神的人就在任凭当中。罗马书的第二章也提到，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儿说到锡安，锡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都提到。那么在当时大卫的时代呢，这个锡安就是大卫的城，所以说锡安就是大卫的城。那后来在先知时代，在特别是弥迦书了，以赛亚书提到，那就是指的耶路撒冷。那锡安山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就圣殿所在那个山就是锡安山。 所以这儿的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主耶稣将来也是降临在耶路撒冷，他在那儿发出他的训示，说那时我要审判他们，我已经立了我的君。也就是说，这些外邦人，这些不信神人在争闹在抵挡神的时候，神已经立了君王，然后预备审判他们，他这个神，那这个君王，这个君就是神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君王，已经立在那儿，就将来在做为一件事在做预备，为这些不信神的人做预备，那就是要审判他们。他们在这儿现在还争闹，今天还在逼迫，但是神的审判已经为他们预留。第四到第六节是神的公义必然领导，不可能让他们就这样争闹为非作歹抵挡神，一直抵挡下去，一定有终结的那一天。终结那一天也是我们真是和神在一起享受永远的福的那一天的开始。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受膏者说，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说我要传达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当时大卫说的话，大卫的诗，在撒母耳记的七章十四节。撒母耳记的七章十四节，神就说过大卫就是他的儿子。那么在新约里面也多次的引用这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特别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当主耶稣不是受洗以后，从水里面一上来，那个圣灵仿佛搁着落在他的身上，然后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五节，那个主耶稣不是带着两个门徒上了山，然后呢就是变了相，那个时候变成荣耀的身体，那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这个儿子，那么也在预表耶稣基督。另外，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呢，好多异端用这句话来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说是耶稣基督也是神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不承认耶稣是神。这是今天好多异端用这句话来错误的引用。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句话，这个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叫已经解经呢？我们用神的话去看，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然后说，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应验了，叫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什么呢？是我今日生你。所以诗篇里面这个我今日生你，其实就预表耶稣基督的复生，是复活，不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异端啊，他就是断章取义。所以我们再从使徒行传一看，那么这个我今日生你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他的降生，不是受造，而是复活，神的大能。另外这个今日生你呢，还有预表，就是预表主耶稣是超越了天使的权柄，超越一切的权柄。这个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五到六节，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六节。 希伯来书的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是这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的使者却要拜他，那这个使者应该指的天使。所以这儿就提到，我今日生你，代表了神主耶稣基督，他有超越一切的权柄，超越天使的权柄，天使都摆在他的脚下，没有对哪一个人说。所以这儿今日生你，只是对耶稣基督说的，是预表主耶稣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今日生你，就是预表主耶稣有大祭司的职位，这个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五节。我看五章五节怎么说，希伯来书的五章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你看这儿就很清楚了，你看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多处来引用，来说明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或者一位人。那么希伯来书的五章五节就说很明显，这是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今日生你意味着主耶稣就是要让他做大祭司的，他就是大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今日生你他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的职分。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那么这儿预表就是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独生的子，他有这个资格，他有这个权柄来继承天父上帝的一切的产业，所以神要把这个一切的基业来赐给他。那么这个应许其实最后将完全的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在弥赛亚身上，最后一定完全成就。那特别到了千禧年国度，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正是成为这个整个地上的王，君王，天国的君王。我们也在那一千年当中和主耶稣一同来管理。在撒迦利亚书的九章十节，撒迦利亚书的九章十节就提到将来，说撒迦利亚书的九章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那么以法莲，我们在查旧约时候知道，以色列北国那个最支派最多的那个就是以法莲，所以一提到以法莲，常常代表北国。那么耶路撒冷呢，代表南国，就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战马，战车战马代表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骄傲，这些人的骄傲一定会被除灭，征战的功业必被除灭，不再有战争。他必向列国讲和平，那就在这指的千禧年国度，那么不再有这个战争，是和平的一片和平的景象。他的权柄必从这海拐到那海，从大河拐到地极，指的全地，这指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一定会做王。到那个时候，仇敌就是被完全的征服。在千禧年国度，因为那个撒旦，魔鬼撒旦被扔在了那个无底洞里面，所以当时虽然还有列国的人，还有不信神的人，但是他们心里面有罪性，但是因为没有魔鬼撒旦的这个搅扰，没有罪行，所以 完全被主耶稣征服。这个在启示录的二章第二十七节我们 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我们当时也好像也分享过。启示录的二章二十七节，启示录的二章二十七节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打得粉碎，那就是他有绝对的权柄，彻底的征服。这个铁杖，这个铁杖就是代表力量，代表权柄。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用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铁瓦器碎碎。还有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五节，启示录的十二章五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又提到了铁杖，那代表权柄，这个权柄是神手里边的。这个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五节，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五章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我们前面分享过，主耶稣的口中出来的利剑，那就是他的话。那我们今天读的话，这就是利剑。对于不信神的来说，这个是审判，这是。就是审判他们的工具，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那这个就是在末后，这个应许会完全的成就，神会主耶稣完全的得胜。这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盼望。今天尽管这个外邦这么争闹，外面谋算虚妄的事在抵挡神，来拦阻我们，搅扰我们，但是神是得胜的那一位，我们靠着神最后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担心。第十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你们君王就是现在指的是这个地上的君王，各国的这些领袖。世上的审判官指的是掌权者，那么除了领袖以外，各级还有官员嘛，都是掌权者。说这些君王你应该醒悟，这些掌权者呢应该受管教。掌权者是其实是他们归正这些百姓的，但是他们其实是应该被归正。那这神也就是给他们机会，今天神在任凭，也在神也在给他们机会，所以让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就是神给他们机会的过程。他们听到了福音，就是其实神已经把这个机会给了他们，他看他们怎么去选择。神给他机会，回转的机会，说你悔改以后，你应该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就今天的这个君王外面应该是从畏惧的心来侍奉耶和华，而不是去抵挡神。又当从战惊而快乐。为什么害怕而快乐呢？我们今天就因为惧怕神，所以我们将来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才是喜乐的。今天这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是满心的喜乐，没有愁烦，没有忧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也从战惊的这样惧怕的心在神面前，我们对神要有畏惧之心，敬畏嘛，敬畏一个是敬，一个是畏。所以今天我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了，其实他什么都怕。当我们对惧怕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怕。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就是劝这些君王审判官，也当然也代表百姓了，地上的这些万民，当以嘴亲子，那就是神的儿子， 用最轻生的儿子。就在过去啊，当一个人臣服在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他就服务在王的跟前，就用嘴亲他的脚。那么这个用嘴亲神的儿子，就表示对神的儿子的颂服，对耶稣基督的颂服。那只有是到神面前人来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认罪悔改那一天，其实我们就是以嘴亲子，我们颂服在神的面前，将我们一切交给神。我们不可以，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由神来做，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所以神在劝这些君王应当醒悟，应当受管教，到神面前来颂服神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如果不悔改不颂服，将来神主耶稣发怒的那一天，到了审判的那个日子，那么他们就灭亡了。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他的怒气快要发作，那主耶稣快来了。主耶稣来的那一天，那就是向他们发作的那一天，那千年大灾难对世界的一个终极审判。最后千禧年国度结束，本是大宝座之前，对这个罪做一个最后的了结。下面最后一句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劝这些君王要投靠神，只要投靠以后就是有福的。那今天就是谁投靠神，谁信神，谁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福的。我虽然被这个魔鬼撒旦在搅扰，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有平安，是有福的。所以这个第二章呀，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看清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本来面目。这个世界，这个外邦争闹，外民在图谋算虚妄的事，君王起来曾在一起来商议，其实他们自己可能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那个灵被一个邪灵控制，被那个恶灵控制，就是被魔鬼撒旦控制。他们活在罪中，被魔鬼撒旦控制捆绑，所以他们做的事其实都是魔鬼撒旦在后面来支撑，是魔鬼撒旦的仆役，为魔鬼撒旦来做事。那今天好多就是信徒也是偶尔被魔鬼撒旦捆绑以后，那么做一些傻事，主不喜悦的事，在抵挡神，那其实都是背后那个恶者在做的。所以我们认清了这个本来面目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与神有关系，都与属神的儿女有关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得益处。其实不管是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甚至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得益处，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被熬炼，能够学会忍耐到底，最后得救。那世界上一切的事，其实背后魔鬼撒旦做世界的王。那么在约翰一书的5章19节，约翰一书5章19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今天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今天世界的君王这些外邦人都在魔鬼撒旦的手下，都在受魔鬼撒旦的操控来抵挡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以后，主耶稣才是那个胜利的君王，是受膏者，神已经立了主耶稣基督做了真正的君王，将来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不管今天如何的去世界上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抵挡神，他们都不可能成功。主耶稣在天上在嘲笑他们，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就不惧怕，我们有这样盼望，我们必然得胜。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